你以为生命是向外走，我们透过出发来找回自己。
起点就是终点，欢迎来到凯旋而归。大家好，我是凯宇。
我是怡璇。各位朋友，你想做自己吗？你在做自己的同时，会不会有一个小声音总是在怀疑自己，我这样做自己 OK 吗？我将来会不会后悔呢？如果你想关掉心里面这样的小声音，更有把握的做自己，一定要锁定今天精彩的内容。那在开始之前呢，邀请你在 YouTube 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如果你在 Podcast 收听，也请你在起点文化一天听一点的主频道给我们五星推报，留言跟我们互动，我们也会选择适当的主题做成节目跟你交流哦。
我们的 APP 已经上架了哦，你只要在 App Store 跟 Google Play 里面搜寻起点文化，就可以下载到我们。很多朋友都跟我们分享哦，这 APP 很好用，而且呢，我们也不断的正在优化它。特别是我们最近优化了我们的播放器啊，无论是往前十秒、往后十秒这些功能，都能够让你更方便的收听跟使用。
OK， 好，我想很多人呢、都想要做自己，可是其中有一个很不敢做自己的原因之一，就是很担心自己，我现在的做自己会不会只是耍任性，我会不会到头来只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好，那关于这一题该怎么解呢？我们今天就透过一个故事来一起感受一下这位主角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他非得这样子做自己不可。好，那这个故事呢，是一位嫁入豪门的太太，她跟先生呢、都算是高学历，然后他们都有自己热爱的工作，那只是说公公婆婆也有自己的家业，然后经济条件很好，他等于就是嫁入豪门。可是结婚之后呢，他虽然有表达过他想要有自己的小家庭，可是因为公公婆婆坚持要一起住，然后他先生又比较是服从权威的，所以就都听公公婆婆的话，然后公公婆婆会有意无意的去轻视他。怎么轻视呢？比如说他工作需要加班，公公婆婆就会说，你那个加班才那么一点点钱，没有必要啊，其实女人应该要把家里面顾好，你要辅佐老公的事业才是最重要的。那如果他买了一些比较便宜实惠的东西，公公婆婆又会说，你现在的身份跟以前不一样了，你这样的举止其实会丢我们家里面的脸。好，所以他当他有这些跟公公婆婆相处上的不舒服的时候，他会跟先生反映。可是因为先生呢、他就习惯了服从父母亲，他反而都是要他的太太，就是这位主角去跟公婆道歉。那他为了不让先生为难，他一开始也都会压抑这些不舒服去道歉。可是这样的生活过了很多年之后，他有一天又跟公公婆婆意见不合，可是这一次啊，他打死都不道歉，他坚持自己没有错，而且他还说了这么多年的委屈这样子。接下来呢，接下来这个方向，事情发展的方向就是往一个让他有点激动又害怕的方向走。因为啊，他决定从家里面搬出去，然后先生来找他，想要把他找回家。他也很清楚，在那一刻他只要低头了就没事了，就会回到原来的生活。可是这一刻他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说什么都不肯道歉。后来他就跟先生提出了离婚，可是因为有一些财产上面的拉扯，又跟对方的公公婆婆闹得不愉快，所以他最后就等于是净身出户了，他钱啊小孩都不要，他只求离婚。那他的老公其实听了很错愕，觉得啊、原来我的太太会做这样子的决定，所以他也还是很心痛的跟太太离婚了。但是这位太太离开婚姻之后啊，他虽然想到孩子会经常哭，可是他都没有想要回头。而且他很棒的是，他这些年也慢慢建立起自己的事业，只是他还是在这个过程里面难免会觉得失落。那他的朋友就问他说，你这样的失落是不是代表你后悔了呢？可是没想到他说的是，那怕要承担这样的失落，我也不后悔。然后他说他其实真正后悔的是，我并没有早点做这些选择。我总以为我可以为了老公跟小孩可以要改变，可是我最终发现有些事情是改变不了的。我需要的是一个我跟老公的家庭，而不是住在公公婆婆的家庭。然后最后他还继续说，我原本以为有些事情忍忍就可以过，可是我发现我忍不过去，那会让我觉得自己不被尊重，没有价值，没有希望，也没有自我。然后这位太太她觉得她以前最重要的标签是来自家庭，但是她现在成为了一个创业家。她觉得创业家其实也不是她的关键，她真正的关键是她觉得她需要一种尊重。她觉得没有尊重她就不能活。 OK， 其实我那时候刚看完这个故事啊，我觉得其实还蛮震撼的，因为从女性的角度来看，我可以感觉到这位太太她其实非常非常的拉扯，她会有这么多年的犹豫跟摆荡啊，她也是在担心自己会后悔，然后可是她最后还是决定离开。凯宇，你觉得是什么促使她下了这么大的决定呢？
在这个故事里面，这个太太她其实在最后她有提到她真正最大的在乎啊，这个在乎就两个字，叫尊重。
对，
那我想透过这个故事可以让我们去反思一下，到底我们回到自己的生命，无论你在面对生涯、事业、关系各种你真的很在乎或很重要的这些面向的时候，你在做决定的时候，那个核心的思考是什么，或者是你真正的想要是什么。如果你没有真的去厘清自己真正的想要，就像是你在野外迷了路，你看不到天上的星星，你找不到那个可以帮你标定方向的北极星，那你真的有时候一边找路一边迷路，你只会造成更大更大的危险。所以对这个太太来说，刚刚说的她要的是尊重。你看反过来想，如果她不 care， 她不 care 尊重这件事情，她就去当一个很配合无声的人，
对，
她的这个故事就不会发生的嘛。
对，
对不 对？这就意味着当她的生活各方面的处境，包含他的这个夫家啊，包含各方面，他觉得自己那个最在乎，他之所以是他的那个部分被挤压，而且挤压到他再也无法忍耐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做出一些关键的决定。只是回到我们的人生，我们当然不希望自己的生命重大的决定都是被这种极限的挤压，
真的。
可是反过来想哦，就是那如果真的没有这些极限挤压，你会真的面对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吗？也就是真的去找出自己真正的在乎自己的天条吗？好，我希望我们听我们节目的人或听我们分享的人都可以不用到极限挤压才找到自己真正的想要，
是。
但我更希望如果你现在真的有一点点感觉到被极限挤压了，而这一段分享能够带给你一些启发跟帮助，好，这是我在乎的。所以回到故事，你看他对他来说尊重是超越一切，也就是说当他很确认了他自己的核心信念之后，任何事情只要去踩了他的核心信念或反复去踩，让他无法忍受，那他可能就要做出决定了。
OK， 好，那像这种超越一切的力量跟他那个自我的背后的关联是什么啊？凯宇，
我觉得超越一切的力量刚刚说的就是我们俗称的天条嘛，在心理上面它指的就是说我们内心存在一种绝对的价值体系。
哦，这对他来讲是最重要的。
比如说像我们对一般正常人格的来说啊，正常的人格来说，可能比如说良知，道德或等等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有一种就是什么东西我都可以让，有没有？好，这个你侮辱我没关系，但侮辱中国武术就是不行，就这样子。
李小龙吗？
不是啊，那个叶问啊。对，那这个部分是他有他的神圣性，他不能被交易，不能被交换。那如果被冒犯，无论要冒什么风险，我们都会去战斗捍卫，甚至于会让自己付出生命的代价。好，那这个东西其实当一个人对自己的这个天条越清楚，那他就越清楚知道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但我必须说，我没有要大家在很年轻的时候马上就找出这个，因为很多人说这还不简单，有没有？我有十条天条。我说如果你的天条是这种十条的，或者是全身都是雷，全身都是刺，别人一碰你就会爆炸，我说那不叫天条啊，那个叫做你还有太多的恐惧。
真的啊？
对，你太害怕别人踩你嘛。
哦，所以有很多条件
要设出来。对，一个真的很清楚知道自己内心要与不要，真的很明确天条的人，他往往表面上不会那么的张牙舞爪。
OK，
因为那个天条太容易被踩到，代表那个天条不叫天条，那个天条只是某种程度上只是你想要捍卫那个很脆弱的自我。
OK，
因为当一个人很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他的边界反而容许性是高的。
是，
因为不会有那么多状况真的去踩到那件事。但当一个人他很害怕别人看错他、误会他、踩到他，他才会把这么多条条框框放在自己身上。这听起来是一个吊诡，但你仔细体会一下，它是有道理的。
是，
你看那些所谓的有原则又好相处的人，是不是你不会害怕你跟他相处不小心踩到他的线？
对，
但你很清楚知道他有他的线。
对，
对不对？
对，
但是那些有没有没事就张牙舞爪的，你会发现 说是啦，他好像什么东西都是他的线，
嗯，
但说真的，到关键时刻他真的很有原则吗？也不一定吧。嗯、
对，
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我们终其一生，如果我们能够透过一些事情发现自己真正的想要、自己的真正的天条，我觉得那是很幸福的。
嗯，
因为从此以后你要什么不要什么，你的判断就有一个基础。
对，好，对，
那刚刚说的，如果你的天条很明显而且很多条，其实你可能要去看一看你自己内心的恐惧。
嗯、
越成熟的人，他的天条会越
精炼，
精炼，对、
嗯、
，less is more、
嗯
哦。真正对自己足够了解的，他可能他的天条大概就那一两个。
Okay.
或者是呢，在这个某些领域里面，
嗯嗯、
啊、某些领域里面，他比如说我在工作上、哦，我只在乎诚信。
嗯
这样子、
哦、诚信、
OK 之类的、
嗯嗯、
所以事实上来说我们比如说我讲我自己、
嗯、
如果我在关系里、
嗯
啊、我自己的天条就任何关系、
嗯嗯、
我的天条就是理所当然、
哦、
就是我不能接受理所当然
OK
就是我可以一直付出某件事、嗯、我可以一直做某件事、
嗯、
这是没有关系的、
嗯、
但是不能让我觉得我应该做、
okay.
我必须做
OK
比、
okay,
啊、如说我可以照顾你但不等于我有义务一定要照顾你，
嗯，
有没
有？嗯、
这个是我这个知道，这个我自己知道，我在关系里面这是我的超级天条，
明白？
所以我在关系如果用正面表述，哈、
嗯，
不理所当然正面表述就是尊重，
啊、嗯，
跟这个案、
okay、
跟这个 case 一样
太太，
只是这份尊重可能每一个人他的核心界定又不太一样，
是。
但是事实上，当你在面对各个不同的领域，你知道自己核心的真的要或不要。你在面对很多困难的决定的时候，其实往往就比较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因为你一直有一个北极星在那里。
真的，嗯，
好，没有一条是最完美的路，但是只要北极星那里，你顺着真的走，应该都是那个方向。
方向对啦，
对、
哦，方向对是一个重要的关键。
对，
那凯宇，如果天条对我们的人生或者是我们这个自我的形塑这么重要的话，你有没有什么方法或者是诀窍，就是让我们可以比较容易靠近跟找到我们自己的天条？
嗯。我觉得要知道自己的真正的天条有两个、
okay.
第一个是不想忍了、
okay.
第二个是叫忘不了了
OK
什么叫不想忍、哦
嗯嗯嗯、
就是有哪些事情是你再也不想要去忍受它、哦、或者是除了情绪感受之外你有哪些东西是自己吞不下去、
嗯、
比如你在工作比如说应该不要说先说工作先说这个太太好了、
嗯、是
你看这个太太她在面对很多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夫家等等的这些挤压内在的失落
嗯嗯嗯
很多痛苦的情绪她也不是突然之间就决定要离婚嘛
真的
她有走过一段过程
对, 对, 对
但也正因为在那个过程里面她发现尊重这件事情她再也不想忍了
OK
来我们回头问问我们自己在工作上、嗯、或者在你的关系里面有哪些东西是随着时间它一直存在、
嗯、
而你对它越来越难以忍受你再也不想忍了、
嗯、
我不是说那个不想忍就一定是你的天条但是你透过那个不想忍比较容易让你去靠近
嗯嗯
对不对、
嗯、
我再也不想要忍受我的老公冷漠我、
okay、
我说这不叫天条这叫负面表述
OK
好、
嗯、
可能你真的仔细想一想你的老公冷落你这是一个负面的讯号
对
但是你内心真的要的是什么
嗯、
你要的是尊重还是你要的是关怀、
嗯
哦、这不太一样、哦、
或者是亲密的交流、
哦、对对对、嗯、就是你要把它变成是正面表述、
嗯、
如果你要的是尊重可能就是那种比如说你的自主意识的伸张、
嗯、
但你要的是关怀可能就是什么你希望生活当中是有交流的、
嗯嗯嗯、
有些人可以给你很大的尊重但他不太跟你交流、
对
你能不能接受、
嗯、
有些人是能接受的、啊、
真的
那没关系嘛、
嗯、
对所以我说那个天条的厘清往往我不是说不想忍的事就是你的天条不要这么简单粗暴、
okay.
是我们透过很多不想忍的事情作为一个讯号做一个入口比如说我再也不想忍这个工作老是要我做白工
是
对不对
是好
老是要我做白工这是负面表述嘛
对
对不 对,
对
那你就要仔细想一想那个老是要你做白工的正面的表述是什么你的天条是你希望你做的事情有效率
对
还是你希望你做的事情是有对价关系
对
我做了要能够有报酬、
okay.
还是我希望我做的事情要有意义
嗯嗯
好可能你不想忍的叫做做白工
嗯, 嗯, 嗯
但是背后这三个各自是不同的哦
是
你是哪一个或者是你是第四个第五个
嗯嗯
但我的意思是说你唯有先去面对你不想忍的东西你知道我遇到很多人就他不想忍了
嗯
十年前跟他说跟他聊天他说再也不想忍这个工作忍了十年还在忍
还在原来的工作。
所以我不是说他十年之后突然变得能忍了，他还是不想忍、但他没有去面对这份不想忍。
OK，
我觉得关键就在这里。很多人终其一生很苦恼，他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不知道自己不要什么、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去面对那个不舒服。你知道人是有忍耐度的，你知道吗？那个不舒服，当他就像是那个就像是一些坏习惯，一些瘾、你也知道他在伤害你。事实上，比如说酒瘾、
购物瘾、
酒瘾好了、比如说 喝酒，他宿醉，宿醉一定很不舒服啊。
对，
对不对？
对，
难道他理性上不知道不能再喝了吗？但他为了解那个宿醉，再喝一杯，
就可以持续喝。
不。他为了解，这是生理的机制，这是生理的依赖。
对，
当他为了解宿醉再喝一杯，他就不会那么不舒服。可是他等于用问题制造了更多问题。
对，对，
他用制造他问题的原因来解决他现在问题。
好，
所以这份不想忍，这份不想忍就是你首先要有在忍耐。然后你再下一个层次是，那你想不想继续忍？或者继续忍下去会怎样？好，那如果你真的不想忍，那你真正要得到的是什么？或你真正想要靠近的是什么？你真正想要把握的是什么？要用正面表述。对不对？比如说我一直说、我再也不想忍，我再也不想忍耐我老板骂我了。那请问你可以忍耐老板冷落你吗？对，你可以 忍耐你老板忽略你吗？或者是你可以忍耐你老板笑里藏刀吗？
凯宇，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那个十年前说再也不想忍老板骂我的朋友、他如果还留在那个工作，他会不会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帮自己正面表述，所以靠近不了自己真正想去的方向？
正面，他没有帮自己正面表述，这是一个原因。而他更背后的有可能是，说实在，他没有真的去面对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好，然后 都有可能，都有可能。你说的是有可能的。
好，
所以这是不想忍的部分。
好，
那再来第二个就是忘不了的部分。什么叫忘不了？那不是歌哦，
好，
老歌，好
有旋律出来了。
对，好，就是有什么事情哦，是你走到哪，不管换任何环境，跟任何人相处，你都忘不了的东西。比如说，有些人在生涯里，他说：“我有一天一定要当画家。”我有一天一定要站上讲台，对众人说话。你不管换哪个工作，你心里都一直萦绕着这样的声音。再比如说，这有一些人就是有一天我一定要透过旅游玩耍来赚钱。有一天我一定要遇到一个能够听得懂我说话的人，什么之类的。那这些很强烈的渴望，然后这些强烈的渴望，当有些现实的压迫的时候，尤其是你遇到一些现实的挫折，然后促使你一直去想，有一天我一定要怎样，
对，
来跳脱这个东西，就是你可以去好好的去看它。
对，它是很明显的讯号了，
明显不明显我不知道，
就是它一直出现啊。
但是我也遇过很多人一天到晚挂在嘴边上，然后一天到晚出现，但他始终没去面对。我觉得这里我背后要讲的就是，不管是不想忍还是忘不了，你有没有去面对它？还是你只把挂在嘴巴上当一个说辞。我总有一天要换工作，你不想忍了嘛，对不对？
对，
你说了十年了、对不对？我总有一天要上台讲话，我总有一天要当一个画家，你也说了十年了、那你有没有去面对它？
好，
当它建立在你的语言体系里这么重复的发生，你却不面对它，你等于是一种就是你不断的写信给自己的意识跟潜意识，然后你又自己不断的给自己退信，你知道吗？大概就是这个感觉。
好，
所以他并不是说某一件事情你一直忘不了，你一拍脑门就是他了，你这一辈子为他献身也不要那么简单粗暴。而是说，当你一直发现这么长的时间他一直占据你心中的某个部分，他一直没有走，那你是不是要进入一个探索跟发现的过程？
是，
你试着做一点事好吗？你可以做功课吗？对不对？如果你一直想当个画家，你可以先去报个绘画班吗？
对，找一个入口靠近一下。
对，没错，这就我们一直在讲的，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跟任何25岁的今天的人，或者是曾经25岁但是想要好好圆满自己的人，我没有办法告诉任何人什么才叫做对的答案，因为天底下没有这种事。
是，
就连我们说天条，我不认识你，我怎么知道你的天条会是什么对你比较有帮助呢？
对，
这我不可能。但是我可以透过这样的分享，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分享，我们陪你一起去看，就是 我们要把握那个自己的真心想要，它背后一定要有我们的核心价值。
对，
对不对？一个没有核心价值的人，他讲任何真心想要都是假的。
嗯，
但是现在我们要有哪些入口可以靠近我们真正的核心价值，我们的天条是什么？
嗯，
所以我说不想忍跟忘不了，好，这两个都是一个入口。
对，
而我们真的要为自己做的是，当有这个入口，问自己它意味着什么、
嗯、
然后用行动让自己去做一些尝试，做一些靠近。
嗯哼，
那我想可能就像我们今天这个故事的这个女生，
对，
虽然她把握了她的天条，她按照她的天条做了一些决定，这中间一定有得有失。
嗯，
她没有因为确认自己的天条，她就能够免去她思念她孩子的那个辛苦。
对对，
好，人生都是这样子，
嗯、
我们还是她还是要付出思念孩子的辛苦，甚至于有些失落。
嗯，
但是至少回到她的本位，她真的按照她自己想要的去过。
嗯，
那这中间的拿什么换什么，这中间的牺牲跟享受，他自己才能够平衡。
好哦、嗯、好哦，那凯宇、嗯、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可以讨论一下，就是如果我已经有一些入口了，我也清楚自己的天条，我也努力去靠近了，那我的人生就会幸福了吗？你会怎么想、嗯、
这个部分其实刚刚已经有回答，我觉得幸福的前提是在于你自己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嗯、
但当我们确认了自己的天条，我们有北极星，至少在每一个当下的选择，你会知道自己拿什么换什么、
okay.
你会愿意付出什么代价而得到你真正想要的、
嗯、哼
啊，就像有一些人这个有一些人他就是想要当成他就想要当一个富太太、
哦、
就是跟我们今天的主人公
完全
相
反
的典型
的、嗯、
但他也能够因为当了富太太，他完全能够去接受他的个人意志没那么重要，他是不是有一个有声音的没那么重要、
嗯、
那就很 OK。
嗯嗯嗯，
对，但现在问题是在如果你不接受的话，
对，
对不对？
对，
你不接受的话那怎么办？好，你不接受，你跟这个主人公一样，他就是要尊重，所以他要付出的代价，就像我前面说的，他就是思念他的孩子啊。
嗯，
所以所谓的幸福就是回到你自己的天条，但是你要保持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
嗯哼，
就是我们常常会想要既要又要还要。
嗯，
那当然能这样子是最好。
对，
但真实的状况，当不能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拿什么换什么、嗯、到头来我觉得人生这样，人生到头来是算总账的。
嗯，
而这个总账它有一个很不讲道理的加权。
加权，
对，
好，
这个不讲道理的加权就是你到底有没有真的第一认出你的真心想要、
嗯、
第二你有没有为你的真心想要付出在你能力所及能付出的代价，并且为此感觉满意。
OK、嗯、
它就会胜过比如说你为你真心想要付出代价，而且你为自己的这份付出感觉满意，就算你失败了一败涂地、
嗯、
跟另外一个富二代、
嗯、
他始终没有面对他自己的真心想要、嗯、然后他眼睛闭上的那一刻他有好几十亿的资产、
嗯、
高，我说我必须说你的幸福感可能比他还要高，
真的，
因为他是浑浑噩噩的十几亿，但你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这一生。
对、
哦、所以我说这个我没办法给你答案、
嗯、
因为你可能会跟我辩论有十几亿还有什么没办法，好吧，那我就尊重你嘛、
嗯、
因为假设你的真心想要就是十几亿、
嗯、
那当然嘛、
嗯嗯嗯，对啊，
但现在问题是有些东西是钱买不到的、啊、
没错，
有些东西是再有钱都没有干系的、啊、
嗯嗯嗯，
对啊，
真的、
嗯、
好哦。那我觉得啊，当我们有了自己的天条也看清楚，就是其实那个幸福啊是一直我们在保持动态平衡调整的过程。那假如我们在以时间长生命长河的角度来看的话，凯宇会觉得还有没有什么样的动态平衡是值得我们开始为我们未来的幸福可以去布局的呢？
嗯，幸福其实无非就两个啊，一个是我们跟他人的关系嘛、嗯、
对，
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跟世界的关系，
我们跟世界的关系、
我们跟世界的关系在现代人来说多数就是职涯跟生涯的自我呈现。好，
嗯，
有时候呢我们为什么会去离开一份现在的工作，
嗯嗯
啊，可能现在的工作它也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好，
嗯嗯
啊，或者是没有什么不对，甚至于大家都觉得这个待遇还不错啊、
嗯、
甚至于是铁饭碗金饭碗，
嗯，
但很有可能做这样选择的人就是心里空空的、
嗯、
觉得有点遗憾，就是他可能被触碰了某些不想忍或者是忘不了的东西。对，所以事实上来说呢，我们如果要让自己的幸福更全面、啊、不管在人际关系里面的天条还是在职场发展里面的天条，我觉得都要有一些机会和入口让我们自己去看。
okay.
今天的材料虽然是从一个 一个听起来像是追求自我的妇女的故事，
对，你
比较是关系取向或等等，
是，
但事实上我尽量在跟大家分享的过程中去把它没有那么的关系取向，
嗯，
因为我们要回到自己的人生作为本位嘛，
对，
关系是一部分，
对，
而我们在职场的发展也就是我们跟这个世界的关系，
它
又是另外一部分，
对，它也是圆满人生的一部分，哦，
对，嗯，所以事实上来说，如果你在职场发展的过程你知道自己的真心想要，进一步有机会来的时候你可以把握机会，因为北极星就在那里，嗯，
对，
但退一步当没有明显的机会来或者是评估上还不是时候的时候，你至少自己很清楚知道你拿什么换什么，
嗯哼，
比如说我就遇到有些人他有自己想发展的事，可是呢他现在的上班不是他喜欢的，但是钱还不错，
嗯哼，
可以让他存到钱，然后呢下班的时间他可以灵活的去运用，
对，
那我说这也很好啊，这也是个过程，
对，
虽然你真心想要或者是理想的状态理想时机还没出现，但是你至少白天的八个小时不会没有意义，
对，
因为你在为自己准备粮草，
嗯嗯嗯，
所以呢事实上真正幸福的全面除了关系就是我们怎么发展自我，在，
嗯，
特别在事业或者在职涯的部分，
嗯 嗯， 嗯，
但在职涯的部分无论是你处在一个领导人的位置还是被领导的位置，你要怎么样知道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在工作里面你的天条是什么，比如说你如果今天处在一个很不好的环境，好，但是你一时半刻又离不开，你怎么去做自我调试，
嗯，
怎么样在不扭曲自己的信念底下在这里面能够让自己活下来，然后在适当的时机为自己做最好的转换，
是，
再比如说如果你在一个环境是的确各方面发挥都很好，但是正因为发挥都很好，你可能心中也会有一个内在的声音自我怀疑是，
嗯，
难道我这一路就按照惯性方向一成不变的下去吗，
嗯，
我没有一些我真正的想要，或者是我在面对我真正的想要怎么样做选择安排跟布局会比较适当，
嗯，
而不至于太过鲁莽又不至于太过保守，
okay，
所以像我自己的线上课程叫全方位职涯思维，我就透过这一门课程，啊，透过不无论你是在领导被领导的角色还是你是要有自己的专业的身份专业的培养想要自立门户自主发展的都好，这一门课呢它总共有14个小时，把几乎职场里面的各个位置各个角色跟角度你如何去评估判断自己的想要不想要，并且融合客观的状态，
嗯，
比如说如果你遇到一个比较极端的环境，或者你遇到一个比较假设你要领导假设你必须要强势领导，那你该怎么做，强势它不是一个错误的，它在某些情况底下的确需要，但你知不知道怎么去拿捏，
对
对啊，嗯，你而且进一步在职场上你除了自己的想要不想要你要考虑到别人的想要不想要，
嗯，
那在这一门课都会为你完全整个铺开来，
okay，
让你很清楚的知道你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可以怎么做可以怎么做选择，尤其是，哦，我们回到生命有时候发展职涯的发展它除了我们在一个体系里工作之外，
嗯，
你也有可能要建立自己的品牌啊，
欸，对，
甚至于你一直是个上班族你还是要建立自己的品牌，
对对对对对，
比如你做到一定的中高阶 主管你建立好自己的品牌至少猎人头公司一直有在留意你，你要你在不跳槽的状况底下你也比较有筹码跟自己的东家好好的去谈让他们去正确的摆放你的价值并兑现你的价值嘛，
是是，
所以除了全方位职涯思维之外我另外一门课程叫专业有价，
嗯，
它也可以帮助你去建立起你个人的专业价值，
嗯，
尤其是假设你想要发展出一定的专业的这个认同的话，啊，比如说你有某些你会的但别人不会的但你希望被正确的认识而这件事情能够发展成为一个能够让你的生命更丰富甚至于白话文钱赚的更多的事业的话，
嗯嗯，
那这两门课都会带给你很大的帮助，特别是那些你不想忍又忘不了的，
好，
怎么样透过这两门课一步一步的推出什么是你真正的在乎你的天条是什么，
好，嗯，OK 好，所以如果你心里面也有不想忍忘不了的事情呢，你一定会需要一种成竹在胸的把握，那刚刚凯宇老师说的全方位职涯思维啊，它就会在你现在有的职业的发展这一块让你有一个可以融合客观现实的状态去做出你该有的行动跟表态，然后像在专业有价里面其实凯宇老师也分成了观念篇跟实作篇，会有一些算是内用外服，然后先学会心法上的建立，然后再去真正的去对这个世界释放出 符合你身价的讯息。那现在这两门课程呢，专业有价原价是5888，但是你在3月22日之前加入享有优惠是4999。那另外一门全方位职涯思维原价是10800，现在加入也只要4999哦。而且更棒的是，这两门课如果你一起加入还有再打95折的优惠，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现在跟我们一起学习一起前进。那相关的课程资讯都在影片说明栏里面就有，期待你的加入。我们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期待下星期再继续跟你一起凯旋而归哦，
拜拜。